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0月1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利福尼亚州史上最严重的山林大火目前继续蔓延，有至少40人丧生；另外，奥地利的议会选举正在进行，31岁的现任外交部长库尔茨似乎看好；另外，台湾旅行团在湖北遇到了土石流，造成目前3死2伤；另外，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在首都摩加迪沙宣布3天全国哀悼，哀悼爆炸事件当中的死亡人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加利福尼亚史上最严重的山林大火一个星期以来继续在这个州知名的葡萄酒之乡蔓延，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六已经上升到至少40人，有至少16处的大火目前仍在燃烧。在大火燃烧区域的另一侧，火势覆盖了160平方公里的区域，烧毁了5700多栋住宅和店铺，有10万人从家中疏散。但是也有一些人没有撤离。有媒体报道说，有些人在自家的游泳池里躲避大火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被大火吞噬。星期五晚至星期六，火势蔓延到索诺玛，这里是加州最负盛名的葡萄酒之乡。大火迫使这个地区的400户家庭的11000人撤离，附近的圣罗莎镇也有大规模的人员撤离。每年夏秋之际，从山区刮来的干燥强风圣塔安娜风给大火的蔓延创造了条件。在另外一方面，在北大西洋生成的罕见飓风奥菲利亚预计本星期末将威胁英国和爱尔兰地区，飓风将带来强风和大浪。奥菲利亚目前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海域正在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奥菲利亚目前是3级飓风。奥菲利亚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85公里，预计将给亚速尔群岛南部带来高达10厘米的降水。亚速尔群岛9个岛屿当中的7个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这个群岛连夜将迎来强降雨。亚速尔群岛上约24.5万居民被要求在风暴经过的时候在家中。预计呢，奥菲利亚在星期一将抵达爱尔兰前减弱为热带气旋。爱尔兰气象局对爱尔兰5个郡发出了红色恶劣天气警报。飓风在爱尔兰地区是非常少见，预计奥菲利亚星期一抵达爱尔兰的时候风速将超过每小时130公里，恰巧是和星期一恰好的绰号为1987年大风暴30周年。那次飓风在英国刮倒了1500万株的树，在英法两国共造成20多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政治新闻动态方面，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呢指责这个组织有反以色列的偏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努尔特发表声明说，做出这项决定并不轻松，但这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益增高的债务以及必须进行根本改革的需要。声明还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存在反以色列的偏见。国务院证实，美国的退出将在12月31日生效。该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教科文组织与美国一直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是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美国来说也是重要的。事实上，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 美国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而且整个那种可以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来打造和平的观念，基本上就是一种美国的观念。当然是诞生于在英国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大会、教育部长会议，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没停止。所以我今天收到国务卿的信函，深感遗憾。
为了抗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巴勒斯坦人全面成员国的资格，美国在2011年取消了该组织的大笔会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朝鲜问题方面，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最近表示，川普总统最担心的事情是朝鲜的核威胁，而美国人民应该要忧虑美国跟朝鲜开战的后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亲自出来跟记者见面。那么呢，在被问到是说，在整个这个非常混乱的国际局势上呢，川普总统最担忧的是什么地方？凯利将军说，川普总统最担心的就是朝鲜的核威胁。我们先来看一下凯利将军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You know, I would tell you this in spite of what someone.
我告诉你，尽管之前有关总统的报道，我认为他不会介意我向你们透露他对我说了很多次，也对这个班子常常说的话。我经常听到他说，如果我们消除所有核武器该有多好，而不是说我们需要把核武器增加十倍。更重要的是，当他提到维持核武器现代化时，并没有要增加数量的意思。我听到他更多的谈论我们要使消除核武器该有多好，以及怎样才能消除。
是，今天凯利将军呢也说，这个我美国呢有很棒的国务院，那呢在世界上呢能够来处理像朝鲜核威胁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第二三国务卿跟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看法许多是不一致的。那甚至川普总统还在推特上发文告诉第二三国务卿说，不要浪费时间跟这个小火箭人金正恩在谈判了。所以说所谓的很棒的国务院是什么意思，可能还需要他亲自出来解释。那么这个凯利将军同时也提到说，他跟同样也是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有许多的沟通，而他相信呢，保持一个强大的美军就是一种贺阻。那么被问到说，美国人民是否要担心美国与朝鲜开战，尤其呢是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他的态度似乎十分强硬，也多次提到可能动用军事力量。那么凯利将军则是说呢，美国人民应该要有所担忧。我们看一下凯利将军在白宫怎么说。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 state that.
美国人民应该担心的是，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很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并且正在开发一个相当不错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我相信我可以代表这届政府说，那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力到达美国本土，这是对于本土而言。现在很多住在关岛的美国人很担忧，现在我们认为威胁是可以管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它超越了今天的局面，好吧，但愿外交努力成功。
是，那凯利将军今天也说呢，这个动用军事力量呢，对付朝鲜呢，并非是这个一定不一定会动用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呢，动武永远都会是选项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来讲呢，对伊朗核问题的态度呢，也是最近美国白宫的新动向。下面呢，继续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知道那个川普总统呢，他在选前以及在上任之后都多次说到要这个撕毁这个所谓的伊朗核协议，因此呢外界也非常关注这次的事情。那么白宫其实也很重视，因为在昨天晚上白宫就已经先发出了一个川普政府政策的大纲，并且呢由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呢一起出面在白宫里面对记者做一个不公开的简报。那么今天中午呢川普总统就是在白宫的外交接待厅 亲自宣布了他的这个伊朗的政策。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说过说在这一份的政策里面，他说上任之后呢，他就责成他所有的阁员要来重新审议伊朗是否有遵守这次核协议。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审议过程完成了之后呢，他现在与他之前所说的不一样，他决定不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也表示，根据美国国会在2015年通过的伊朗核协议审议办法里面呢，他这一次并不会来核实这个伊朗的核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根据我提出的事实，今天我宣布，我们不能也不会确认伊朗遵守了协议，我们不会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可以预见，它将导致更多暴力、更多恐怖和伊朗违反核协议的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我让我的政府与国会和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处理这项协议中的诸多严重缺陷，使伊朗政权永远不能用核武器来威胁世界。
是，那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遵照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内法，就是这个国会通过的伊朗核协议的审议办法里面，通过了两次核实伊朗的核项目，分别是在今年的四月还有七月的时候。那么下一次到期的日期呢是10月15号这个星期天。那不过呢，川普总统说，根据新的这个他所收集到的事实，这一次是不会来核实。但是川普总统并没有说明他是根据哪一些事实。那么川普总统同时呢，在今天还批评奥巴马总统在伊朗当时还没有认定他们已经有遵守核协议的规定的时候呢，就已经把$180亿的现金交给伊朗了。那川普总统今天并表示说，虽然他现在不退出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但是他还是认为说这是美国签订过的最单方面的也最糟糕的协议，并且也说伊朗并没有遵守这项协议的精神。所以呢，他现在要求国会还有美国的盟国要跟他来合作，要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的内容。那不但呢要在短期之内限制伊朗的核能力，还要让伊朗长期以来就是永远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那如果呢最后谈判的结果没有办法谈出他想要的内容的话，他还是有可能会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也痛斥伊朗政权是一个流氓政权，并且说呢，伊朗一直对美国抱有敌意，并且呢也侵犯自己本国人民的人权。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伊朗专制政权的侵犯活动今天还在继续，该政权仍然是世界上主要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向基地组织、塔利班、珍珠党、哈马斯等恐怖主义网络提供援助。它发展、部署和扩散威胁美军和我们盟友的导弹，它骚扰美国的船只，威胁到阿拉伯海湾和红海的航行自由。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囚禁美国人，并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金融体系和军事部门进行网络攻击。
是，那么川普总统除了批评伊朗支持这个恐怖主义之外呢，他也说他侵犯自己本国人民的人权，他并且说伊朗人最喜欢挂在嘴上的就是美国人去死、以色列去死，所以他认为说呢，今天他将会对这个伊朗的某些个人实施制裁。那么其实呢，在现行的这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当中就已经有规定了，就是说有某些针对伊朗的制裁是跟核项目相关的，如果他们放弃某些核项目，那些制裁是可以被解除的。但是针对像人权或是恐怖主义等等的制裁呢，其实是分开来说的。也就是说呢，世界各国如果要因为人权议题、因为恐怖主义而来制裁伊朗的话呢，其实本来就是可以被允许的。那么川普总统呢，最后也说了，他说他也怀疑伊朗正在跟朝鲜合作，所以呢，他将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把这件事情彻查清楚，绝对不能让这两个政权有合作的机会。并且他也说呢，他的新的伊朗策略将有四大重点。第一个就是跟这个美国的盟友合作，不要让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第二个呢，是要实施更多的制裁来阻挡伊朗支持恐怖组织。第三个是不会让伊朗取得导弹跟武器来维护该区域的区域航行权。第四个呢，是要完全阻断伊朗取得核武器，让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核武器。那么最后川普总统则说呢，他希望这个未来不管是美国人民或是伊朗人民，不管你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可以活在一个没有战火的世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了解了白宫的政治动态以后呢，我们转向国会方面。宗教自由呢，一直是美国国会所关注的议题。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联邦众议院继续呢就国际宗教自由的现状举行听证会。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今天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在保护全球国际宗教自由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我们也知道国会方面一直以来都可以说是相当关注这个宗教自由的议题，所以在听证会一开始呢，也谈论到了总统川普所提名的美国新任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也就是来自堪萨斯州的州长布朗贝克。那么布朗贝克的这个任命呢，将已经在上个星期经过了这个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那么很快的会在为不久的将来呢举行他的确认表决。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听证会上还就各个全球各个地区宗教自由受到打压的情况来进行逐一的讨论。不过呢，今天听证会上主要谈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中东地区，由于受到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影响和威胁，在中东地区许多的这个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都面临了非常艰难的这个处境。因此呢，今天作证的官员还有学者都呼吁国会能够通过立法支持伊拉克政府来保护他们当地的少数族裔还有一些宗教团体。那么另一方面也谈到了在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目前相当这个艰难的这个处境，那么同样也是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不过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向一些议员询问了为什么国际宗教自由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或甚至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那么对此呢，议员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佛蒙特州的众议员威尔奇他怎么说。
我们相信宗教自由也帮助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宗教自由，当然这是个挑战，但美国坚持这样的信念和主张。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都该有权进行自己的宗教传统并且不受干扰，这是我们一直要努力推动的，但最终还是取决于各国政府，他们必须要尊重人民信仰宗教的权利。
是的，谈到这个宗教自由呢，大家也谈到了这个有关在中国方面的情况。那么上个星期我们曾经报道过，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了最新一年度的这个报告书，当中提到了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呢，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也谈到了有关于中国持续打压这个新疆穆斯林以及在西藏的这个佛教徒的情况，包括在中国的各地的基督徒还有法轮功也受到迫害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众议院，我们对此也向询问了，也借此询问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恩格尔他怎么说。那么他向我们回答表示呢，他也是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落实民主化，使得让那个人民能够享有这个真正的宗教自由的这个权利。不过他说至今呢，美中之间的合作呢虽然呢十分的密切，但是呢基本上存在最严重的根本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听恩格尔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不是只有点名中国，我们也用一样的标准看待俄罗斯等其他国家。我们拥抱上帝赋予我们的价值，我们相信国会民主，因此我们也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当然，美中关系至关重要，美国需要中国帮忙解决朝鲜问题，还有许多需要两国合作的议题。我希望两国能维持合作关系，但我们之间将永远存在一些根本的差别，例如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关押政治异议人士，都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我们在听证会上也听得出来，在宗教自由方面呢，也是非常受到这个两党议员基本上的这个认同度相当高的，没有争议性比较小的这个议题。因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两党议员的这个意见不同的这个交锋的情况并不多。丁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川普政府的移民改革的政策这个星期呢也继续是国会的焦点。那么白宫星期天公布了新的移民的原则之后，目前国会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是的，川普总统呢已经在向国会已经进行了喊话，希望能够尽快的展开移民改革的这个速度，还有一些行动。那么在今天呢，这个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呢，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已经静悄悄的展开了一些在移民系统改革的一些细微的这个变化。那么在对此呢，这个我们今天上去也看到国会民主党方面呢也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我们知道白宫在星期天的时候是公布了新的移民原则，那么对此呢，民主党今天众议院方面呢是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来批评总统川普所公布出来的这些原则都是相当伤害民众的，也并不符合美国民众的期望。那么在今天记者会现场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甚至是直接的批评这个总统川普他所公布出来的新原则全部都是垃圾。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他怎么说。
川普政府将他们的移民政策称为原则，但那不是原则，而是垃圾。那些东西对梦想生和我们这些为他们奋斗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持反对态度，那对我们的国家价值来说是诅咒。那里头每一项规则都很糟糕，全部加总在一起的影响将摧毁美国精神的基本，那就是我们是一个以移民为傲的自由国家。
Would destroy a fundamental part of an American character.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国土安全部目前呢正进行在这个就一些细节的改革做出了一些采取一些行动。那么这些行动包括对于童年这个非法入境者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都减少，还有加快了这个遣返的速度，同时呢也正要收紧这个合法移民的签证系统。虽然这些行动还有政策并没有最后获得这个确认还有落实，不过已经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川普政府对于移民改革的态度和立场是十分强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眼下发现他自己处于动荡时期，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面临外交政策的重大挑战，推行内政的议题呢也可能陷于停滞。川普呢还忙于和一些重要的共和党籍的议员争吵，狠批媒体。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有关这面情况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推动税制改革的集会上说，目前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他获得的赞誉太少。
对我们国家的信心又回来了，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这样了。
有一度他看上去似乎留恋从政以前的生活。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现在生活得更好，我正在帮助很多人。
川普还忙于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鲍勃·科克的争吵，并抨击媒体有关川普内阁成员关系紧张的报道。
坦率地讲，媒体随心所欲的乱写报道的方式令人作呕，人们对此应当调查。
川普还急于在税改方面取得胜利，但是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内的民主党人表示反对。
他们表示这是为中产阶级减税，这不是，减税针对的是富人。
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约翰·费和瑞表示，在有些人所认为的混乱局面之中，川普总统继续转向他的政治基本盘。
我认为他仍然有民粹主义的时刻，他仍然了解华盛顿非常不受欢迎这一事实，他明白媒体非常不受共和党选民的待见。
但是约翰·费和瑞也表示，川普与对手和盟友同时过招的习惯的确是个问题。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喜欢他，共和党建制派总体上不喜欢他，民主党人明显讨厌他，因此他获得支持很难。另外他自己易怒的脾气也是个问题。
分析人士马修·达莱克表示，虽然最近出现了混乱局面，但是川普指望着自己的核心支持者与他一起并肩携手。
他有着38%选民的支持，80%以上的共和党人坚定支持他，因此很难看到大量共和党人离开他，用有意义的方式挑战他。
不过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川普在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的一些关键州正在失去支持。美国之音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新的保守派反对党领袖小池百合子上个星期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日本将于10月22日提前选举国会众议院，他的这番话可能会使这位常常引起两极化的美国总统成为日本选战的一个分歧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属于立场保守的自民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针对朝鲜核危机以及导弹试射威胁采取强硬回应，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安倍晋三希望利用这波优势，于是在9月28日解散了日本国会众议院，要求提前举行国会选举，试图借此把他的首相任期延续到2020年。在竞选传单中，安倍晋三所属的自民党主打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交情，主张这会强化美日联盟，面对朝鲜威胁保护日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日本政治的彦谷贵子教授上星期在外交关系协会在纽约举办的活动上说，
But I think the emphasis now...
我认为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试图确保美国的吓阻作用，让日本可以觉得安心，并确保美国和日本同舟共济，说到做到。
Make sure the US is on board to make that happen.
安倍坚定不移地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金正恩政府施压的立场，强调通过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可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迫使朝鲜放弃核项目。安倍和川普一样，也不相信能够通过谈判而与平壤达成可验证的结果，除非而且是直到平壤的领导人被迫在生存和去核化之间做出抉择。安倍九月份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需要的不是对话，而是压力。日本军方星期三的时候表示，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与日本军舰在朝鲜半岛西南方向冲绳附近一同进行演习，联合展现军事实力。安倍有可能预期，面临对手日本民主党，他很容易就能胜选。安倍政府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结束对日本武装力量的限制，以强化日本自卫队。民主党是反对修宪的主要自由派势力，但是广受欢迎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新的保守党派希望之党主张日本的国防安全可以另辟蹊径。小池百合子曾经担任日本防卫相，小池承诺强力支持美日联盟，但是他周一的时候针对盲目的跟随川普的做法表示他持保留态度。他批评过川普对抗性的言论，包括威胁说如果受到挑衅，美国要彻底摧毁朝鲜。川普还嘲讽金正恩为小火箭男，并且声称国务卿蒂勒森想要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努力是在浪费时间。小池说他还不确定川普政府是否稳定，鉴于白宫内部极为戏剧化的人事变动，他想要看清楚这会是个怎么样的政府。小池也担心把自己视为交易促成者的川普未来有可能会同意减少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以此换取北京在朝鲜议题、贸易和其他美国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虽然日本民众对于美日联盟的支持可能因为面临朝鲜威胁而提升，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引起两极化的人物。位于日本东京的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说，
与美国坚实的联盟很明显对一些人来说起到了安心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位寻常的美国总统。
目前还不清楚小池试图把自己和安倍在国防安全议题上做区隔是否会让选民产生共鸣。小池和安倍两人都支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该规定禁止日本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他们也都主张日本自卫队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对抗来自朝鲜和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反对修宪的人士则认为，这可能会让日本卷入国际冲突，最可能是为了支持日本的军事盟友美国而陷入战争。日本读卖新闻新的民调显示，32%的选民支持安倍的自民党，只有13%支持小池的希望之党，从九月份以来少了6个百分点。立场偏左的新政党日本立宪民主党的成立也有可能会分走小池希望之党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危机以及与西方交往之后，俄罗斯社会反移民情绪开始降低，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抵制也有所减弱，但是俄罗斯的整体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劲，仍有不少的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官方咨询机构公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社会的反移民情绪最近三年来持续下降，从2014年时的76%下降到了2016年时的66%。报告认为，反移民情绪下降是因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以及对那些与俄罗斯免签证的中亚国家的移民在俄行为进行了整顿。另外，2016年在俄罗斯没有发生过极端伊斯兰组织制造的恐怖行动，也促使民众对外来移民好感上升。但这份报告承认，俄罗斯社会仍然拥有很强的排外情绪。官方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有62%的俄罗斯人认为外来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饭碗，有64%的人认为外来移民导致俄罗斯的犯罪率增加。非官方的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从2004年起追踪民众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态度。这家民调中心8月份的报告说，有54%的人主张应该对在俄罗斯境内的其他民族的人士实施限制，这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2015年持这种观点的人为70%，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2013年则高达81%。列瓦达中心的报告说，主张对在俄罗斯境内的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最近三年来也在不断下降，2013年有45%的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2014年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为33%，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24%，而今年已经下降到了15%。但尽管如此，列瓦达中心的报告显示，认为应该对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仍然持较高的水平，与主张限制高加索人以及限制中亚国家移民和吉普赛人相比，支持限制中国移民的人数在数量上略少，但是要超过主张限制越南移民和乌克兰移民的人数。对中国移民的态度略有好转，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在俄罗斯的改善。俄罗斯几家主要民调机构最近三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目前把中国当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许多社会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最近三年来在官方的宣传之下，俄罗斯民众的关注焦点是乌克兰议题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此外，民众更加关心目前生活水平下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自己生计所受到的各种影响，而较少关心外来移民问题，因此造成最近三年来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态度有所好转。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更把中国当成是抗衡西方的关键战略伙伴，而在这一气氛之下，俄罗斯社会如果继续排斥中国移民，显得与大环境不符。一些在莫斯科的华商说，俄罗斯警察过去经常搜查华商，甚至发生过查抄和没收中国商家货物的事件，而最近两三年来，警察对华商的刁难也有所减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和戒心有所减弱，同官方宣传有关，但这仅是临时现象。如果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未来恶化，特别是在远东地区，人们不满的矛头很可能也很容易指向中国和中国移民。尼克里斯基说，官方在大力宣传，试图说服人们应该担心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以及叙利亚局势，不想让人们更多关注国内问题。但俄罗斯国内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变糟，中国威胁和中国移民议题很可能会再次被提起来。知名记者杜布诺夫说， 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烈，目前只是处在沉睡状态，只要一根火柴很容易把排外情绪点燃起来。列瓦达中心领导人古德科夫说，俄罗斯社会排斥外来移民情绪下降并不意味着排外情绪的消失，与此同时反西方情绪在上升，这些现象说明可对俄罗斯的排外情绪进行引导，可让排外情绪朝某一个具体方向发泄。一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再加上俄罗斯经济危机卢布贬值，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已经不再对中国移民拥有吸引力。在远东地区，目前中亚移民已经取代中国移民成为当地第一大外来人口。俄罗斯远东地区当地居民人口外流现象仍然在持续，而与此同时，许多人口学家正敲响警钟，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俄罗斯正面临新一轮的人口不足危机，未来几年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他们认为只有外来移民才能解决人口不足，但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和排外情绪去限制和阻挠外来移民。人口学家们说，最近10多年来中亚地区的移民帮助俄罗斯解决了人口不足问题，但随着中亚地区人口资源逐渐枯竭以及俄罗斯经济不景气，来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的移民也在减少。俄罗斯统计局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的中亚移民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人口数量继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外来移民的数量仅能填补俄罗斯人口不足的85%。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其他新闻动态方面，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在印度达兰萨拉表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推行的所谓美国优先路线感到非常担忧，认为美国现在变得越来越自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达赖喇嘛最近在印度达兰萨拉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先前十分关注自由、解放、民主等问题，现任的美国总统在一开始就提出美国优先，这在我听起来不是很好。达赖喇嘛还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私和民族主义。不过他补充说道，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西藏和人权事业，这一支持将会持续。达赖喇嘛还对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表达了疑虑，他说，现任美国总统对生态不是很关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持保留意见。他同时表示，不过美国人民选举了他，所以我必须尊重。据西藏之声报道，这场名为5年50年规划的论坛10月6号开始在达兰萨拉举行，9号落幕，由藏人行政中央主办，讨论如何在短期争取藏人自治权以及藏人的长期抗争规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问题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内特认为，达赖喇嘛做出这一表态应该是站在道德领袖的立场，由于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拥有广泛的支持，他的这一言论与在西藏问题上的美国战略没有太大关系。巴内特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评论应该被看作是达赖喇嘛对川普的道德立场和他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感受，并不是对西藏问题的评论。达赖喇嘛的明智博弈可能是他认为川普的行为并不会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如果川普试图改变西藏政策会受到美国国会的强大阻力。
不过贝内特同时认为，达赖喇嘛一向与西方领导人保持亲善，他做出这样的表态十分不寻常。川普上任后，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趋势并不明朗，川普至今还没有任命美国国务院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美国国会参议院9月批准了2018财年对西藏基金会和纳旺屈培奖学金的资金援助，此前曾有报道说川普政府曾计划取消这笔援藏经费。美国之音叶林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会的立法动态方面，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星期四无异议地通过了535号所谓台湾旅行法，全面解除了美台高层互访的禁令。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放的报道。
有超过5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的台湾旅行法是美国国会支持加强美台关系的几个法案其中之一。这个法案和台湾安全法以及其中带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条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全面防堵的目标。中国驻美大使馆警告美国国会议员，通过这些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星期四，在众院外委会表决台湾旅行法前，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夏伯特说，台湾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不能到华盛顿这个民主自由中心，这种自我设限的做法简直没有道理，不但对台湾民选领导人是一种侮辱，同时也违背美国自身的利益。夏伯特说，他今年初在给国务卿蒂勒森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个立场，并告诉蒂勒森，如果美国不改变这个过时的政策，将会对中国发出错误信号。夏伯特说，
It tells China that we're willing to yield to them on our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this one. It conveys we.
他告诉中国，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外交政策议题交由他们主导。这个政策就是，我认为他对北京发出的信号是，我们很软弱。中国正在对台湾采取侵略性作为，持续他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孤立行动。我认为美国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来护卫台湾的自主权，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侵犯。美国应该和台湾民主选举的领导层进行直接对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现在是时候我们改变这个不合时宜、过时的政策。台湾旅行法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及军事委员会领导层八月中收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一封信，警告他们如果通过这些与台湾有关的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信中指出，这些法案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利益的挑衅，已经跨越美中关系稳定的红线，并要求相关委员会领导层运用他们的权力阻止法案和相关条文的通过。报道说，国会议员及幕僚都认为中国政府关于严重后果的威胁不但不寻常，也不得体。报道援引在参议院提出相同版本台湾旅行法的参议员卢比奥的话说，美国应该持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不能允许中国影响或施压干预美国和区域伙伴的国家安全利益。众议院外委会民主党资深议员恩格尔则表示，崔天凯的信让他感到特别之处是其威胁性语气。他说，中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这种强硬做法，对他来说，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也觉得可以对美国国会采取威胁和模糊性的施压做法，却可以没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美国限制台湾高层领导人访美的自我设限做法没有道理，毕竟这是美国土地，只有美国有权决定谁能到华盛顿访问，而不是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陈正义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后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美国与台湾是有共享价值的盟友，解除高层互访限制将促进两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区域安全等领域上的进一步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一则有关台湾问题的新闻。台湾陆委会表示，海基会接到了台北市东城旅行社的通报，这个旅行社带领的旅行团10月15日早上在湖北宜昌市三峡人家景区遭遇了土石流，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伤者被送到了宜昌10医院救治。东城旅行社发表的声明说，10月13日出发的三峡旅游团包括43名旅客和2名领队，星期天早上收到了旅行团领队的通报，因当地大雨落石松动，游客游览参观的时候行进过程当中被松动的落石砸中。台湾媒体报道说，这个旅行团为台北市电影戏剧职业工会奖励旅行团，3名死者为国宾影城行销总监葛世强、拍片人李志强、高雄三多城影富士负责人王雪红。台湾陆委会表示，针对这次意外的事故，政府十分重视，将全力协助家属，并且由海基会派人赴大陆全程予以照料，并且协助处理后续的事宜。陆委会主委张晓月也在第一时间指示相关的机关启动紧急案件的处理机制。海基会、海旅会以及陆委会也分别通报了海协会、海旅会和国台办。
蔡英文自从2016年5月上任以来，在国防方面大举强化了航太、潜艇和网络安全。蔡英文政府今年6月成立了资通电军指挥部，负责研究包括网络科技、设备运作信号的电磁科技等技术。蔡英文星期二在一场双十节致辞中强调国防自主，他说，
透过技术的交流，我们要积极地打造国防产业，落实国防自主。现阶段的国机国造、国建国造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尤其是给予年轻世代的专业工程师、研发人员许多接受挑战的机会。我相信把整个国防产业振兴起来，不只会提升国军的战力，同时对产业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蔡英文也把网络战称为一个日益升高的威胁，并且说台湾必须做更多准备。为了实现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自主的目标，因应其他国家因为害怕触怒中国而不愿意出售军备给台湾的情况，台湾正在制造一架教练机，并研发潜水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距离中国大陆160公里远的台湾正准备启动第二代高级教练机，来提升飞行员的技能。他也说到，台湾政府也希望更换1980年代向荷兰购买的2艘潜水艇，因为经过多年使用，这2艘潜水艇也该退役了。台湾国防部今年2月委托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建造66XT5蓝雀教练机，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在挑选承包商，预计2020年以前能取代老旧的教练机正式升空。国防部在今年的1月和4月和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等船舰制造者签约，希望在8年内打造出一艘耗资33亿美元的潜水艇。陈忠吉说，
国机国造还有国建国造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我们这些都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为主。
这些是台湾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来抵御中国并保护台湾的最新发展。中国把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即便台湾有自己的政府，中国军力在世界上排名3，并且威胁在必要时以武力夺取台湾。中国在世界上的外交压力使多数国家政府不敢出售军备给台湾，虽然美国有时候会批准对台军售案。台湾这半个世纪以来拥有着包括发展机床和半导体的技术，武器制造也能做得上手。过去35年以来，研究人员发展了反舰、地对空和空对空导弹，以及本土战斗机和更多的水雷和鱼雷。台湾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在2015年还是在野党的时候说，包括自制军备在内的国防政策能产生132亿美元的收入，以及创造8000份工作。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黄介正教授说，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2008年到2016年的八年任期中，没有把国防自主列为优先项目。马政府和中国交涉活跃，减低了冲突的风险。北京对话的前提要件是，台湾必须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蔡英文拒绝接受，因而冻结了双方的对话，也减低了互信。马政府则接受了这个条件来进行两岸对话。黄介正教授说，
我会认为在马政府时期那不是一个优先焦点，但是现在我认为民进党政府会投入更多资源发展本土国防。
台湾军队目前排名世界第十八强。陈忠吉说，台湾政府为了精进军队，计划通过修建更多舒适的营区，并且跟进其他国家的做法，提供退休计划，来改善未来一年的部队招募。蔡英文星期二说，面对日益升高的现代战事需求，台湾必须确保新一代的军队重质不重量。不过黄介正教授说，台湾的军队还不太可能完全自给自足，许多包括 F-16 战机等前线军备仍然来自美国。华盛顿即便受到北京谴责，仍然在六月份同意出售价值14亿元的军备给台湾，这些军备包括鱼雷以及高速反辐射导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87年10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开放大陆探亲，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大门。从9月开始，台湾政府机构和民间机构陆续举办了两岸交流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于10月12号在台北国军英雄馆举办缅怀温情走过30海峡两岸交流3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以古镇拉开序幕，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宣读总理遗书，然后唱国歌。吴敦义致辞时回忆30年前的10月14号，前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决议开放两岸交流探亲，而前主席吴伯雄时任内政部长于10月15号代表政府正式宣布这个决定。吴敦义说，
话题特别非常具有高度意义的海峡两岸交流30周年，我们不能不感念当时主政的领导人，我们蒋经国总统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也要感念所有同胞，大家让台湾成为一个繁荣富庶的岛屿。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出席致辞。马英九说，今年也是他个人从事两岸工作30周年，因此参加这个活动心情感到特别激动。30年风风雨雨，但从那时开始，两岸就进一步化解彼此的敌意。他提到他八年执政时期推动两岸关系的成果，也表示对目前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关系感到忧虑。他对蔡英文政府提出四点建议。马英九说，
今天在我们两岸交流30年的会议上，我提出这四项建议：回归宪法，回归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平发展，希望为未来的台湾能够开创一个更光明、更和平、更繁荣的境界。
随后纪念大会播放特别制作的影片《缅怀温情走过30》，回顾30年来两岸交流的里程碑事件。
一个台湾海峡，一条海峡阻隔了两岸，不晓得阻隔了多少的家庭，造成了多少的不幸哀怨，尤其还形成了若干民族之间的嫌隙。
接下来，歌手带领在场的国民党员、老兵等人高唱当年被老兵唱响的思乡歌曲《母亲在何方》。纪念大会还安排荣民代表陈宗尧，因来台探亲认识他台湾丈夫的大陆配偶代表赖丽霞，很早就到大陆发展的台商代表黄景勋，获得北大全额奖学金，目前就读北大公共管理硕士生的台商代表江芷怡，以及15年前从南非到台湾的陆生代表郭细子，分享他们个人两岸交流30年的心路历程。目前就读北大的台生代表江芷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和大陆学生交流的亲身经历，他说，
是，其实感谢两岸交流三十年。那我之后在2015年到北京大学就读的时候，就有非常多深切的感受。像很多台湾大陆的同学，他们来过台湾，因为就开放了旅游，而或者是他们有来就是有就是高校会有互相合作，所以像北大跟台大、北大跟清华，所以当我到学校校园读书的时候，他们对台湾都非常的熟悉，就会说去过台东、去过花莲、去过阿里山，所以让我在北大的读书的时候，其实也对台湾有很多熟悉的角落。
江芷怡说也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在宿舍和大陆学生住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有所摩擦，不过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摩擦也可以更加让对方了解彼此的逻辑思考模式。国民党举办的这场两岸交流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最后以全体参与者歌唱中华民国颂圆满收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罗兴亚人是缅甸若开邦的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可是缅甸政府宣称他们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这是罗兴亚人成为世界人数最多的无国籍人群。数十年来，罗兴亚人遭受严重的人权践踏，包括限制迁徙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宵禁、强迫劳役、限制生育和婚姻，以及重兵驻扎在罗兴亚人的村落。未经官方授权，罗兴亚人不能走村串户，甚至不能获得教育或医疗，而官方的授权几乎无法获得。8月25号，一群罗兴亚激进分子攻击了数十个警察哨所和一个军事基地。这些激进分子说，他们这样做是要保护罗兴亚人免遭迫害。这次攻击行动导致12名缅甸人员死亡。联合国说，缅甸安全部队对此做出的反应极为严厉，包括炮击平民、纵火烧毁村庄以及大规模的法外杀戮。超过50万罗兴亚人逃到邻国孟加拉，孟加拉国已经人满为患，在极力地满足成千上万难民的需要。大量罗兴亚人的涌入导致资源匮乏，人道救援机构和地方政府不堪重负。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导致的紧急需要，美国向难民、东道主社区以及缅甸若开邦的国内流离失所人员提供了近4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算上美国的这笔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美国2017财政年度总共向缅甸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该地区的缅甸难民提供了近1亿4000万美元。这笔资金将帮助提供紧急庇护所、食品和营养品、卫生保健、心理社会支持、洁净水、清洁和卫生设备。这笔资金将帮助减灾、减轻危机风险、帮助恢复家庭联系，并且向在缅甸、孟加拉国和该地区的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保护。美国呼吁缅甸当局立即结束在若开邦的暴力，允许人道主义畅通无阻地到达那里的所有人民。美国还呼吁缅甸当局完全开放媒体进入受影响的地区，将那些践踏人权的人绳之以法，出台有关政策，确保人们自愿返回，并且在安全和尊严的条件下实施有关政策。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同美国一道慷慨捐助， 向因这场危机而受到影响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